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一些奇闻奇事系列故事。本期故事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咱们先讲第一个故事。这个事儿啊，发生在04年夏天，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。那年我11岁，老家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。我房间隔壁的屋子住着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跟他的父母。有一天啊，这个男人趁着家人上班的功夫在家上吊自杀了。到了晚上，家里人回到家之后看到这一幕，赶紧把他放了下来，但人早就没气儿了，家人自然是失声痛哭，哭喊得很大声嘛。我那会儿正在家里待着呢，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种相当相当痛彻心扉的哭声。村里的人听到哭声之后，纷纷来到死者家中，并主动表示会帮忙处理死者的后事。那天我也跟着我爸去凑了热闹，在他们家门口，我看到那男人的脸色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很像是那种猪肝一样的颜色。几个大老爷们抬着他，虽然他的身体既不胖也不瘦，但看那几个大老爷们的表情，就感觉这男人的身子很沉。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死沉死沉吗？有人拖来了水晶棺，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男人给放了进去。到了第二天，一伙人也把灵堂给搭起来了，剩下的流程就是吊唁。等吊唁的人走了以后，到晚上必须有人守灵啊。那会儿我爸跟村里的大人一同前去，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。灵堂在屋里，大人们在屋外的院子打牌，我们这些小孩啊就跟着吃席。到了半夜时分，大家伙还挺有精神的，但天气变得很闷很热，就跟那桑拿房似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灵堂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，很像是有人在大力地挠头皮。很显然，大人们也听到这个怪声了，都停下了手中的牌。有个大爷说，可能是灵堂里进了野猫。说完声音就停了。随后一伙人走进灵堂检查，众人翻看了一下，没发现什么小动物。全屋啊，除了棺材没检查之外，其他能看的地方全都看了一遍，还是没能发现任何异常。尸体蒙着白布呢，谁也没勇气去掀开呀。到了白天，他们一行人就走进灵堂。白天了，大家都不怕了，阳气也足，人胆子也大了，小心翼翼地掀开棺材上的白布，结果就看到死者的双手放在胸口上，原本处于张开状态的手掌竟然卷了起来，胸口上还有几道浅浅的抓痕。大家看到这幅场景，立马就跟死者家属建议，赶紧把死者下土埋了吧。家属虽然很舍不得他们家儿子，但这诡异的现象都发生了，也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啊，就同意了大伙的建议。最后尸体也没等着火化，大家就急急忙忙的把死者下了土。现在再回头想想这个事儿啊，虽说不太可怕，也没闹出什么太大的动静，可是把当时村民们都给吓坏了。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，死胡同。今天呢，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两段经历啊。我家住在小县城，那会儿正在上小学三年级。小学是6:30开课，所以平常6点我就会跟我的邻居小伙伴一起出门上学。有一天我邻居生病了，请了假，我就自己出门。清晨6点钟，天也才微微亮。上学的时候得经过一个小胡同，这小胡同并不长，平日里也会有一些小摊贩在里头卖早点。我一如往常地走进小胡同，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，原本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出口，今天走了好些时候了都没走出去，仿佛在原地打转似的。看着胡同两边的早点摊子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早点，奇了怪了呀，平常这个时候早就有来来往往的学生了，怎么今天除了摊贩之外没看到其他行人呢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起雾了，我心里还在纳闷呢，为啥今天变得那么奇怪呀？我走到了卖包子的王奶奶面前，我就问她，哎，奶奶，今天咋没人买东西呀？王奶奶并没理会我，确切地说，她就像是没看到我一样，仍旧坐着还一动不动的。这就让我感到更奇怪了，心中的不安感也油然而生。正当我感到疑惑的时候，我隐约看到 后方远处有几座坟头。此时我才发觉，今天的摊贩就像是木偶一样一动不动，或是站着或是坐着。我顿时感觉头皮一紧，闭着眼睛撒腿就跑。也不知跑了多久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停下脚步大喘一口气。等我睁开眼的时候，这才发现白雾慢慢的退散了。眼前的早点摊又多了许多人，我也听到了叫卖声，也听到了行人们窃窃私语的动静。然后我继续沿着小胡同走，终于走到了胡同的尽头。有人说这是我遇到鬼打墙了，若不是闭着眼睛，我可能还走不出来呢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第二段灵异经历。这段经历发生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住在父亲单位的宿舍，一个两房一厅的屋子。那时候我年龄还小啊，所以基本上都是跟爸妈一起睡在主卧的。主卧旁边连着客厅，卧室中间有一堵矮墙，墙上挂着一个全身镜。在房间里，我可以透过镜子看到客厅的部分样貌。大概是因为精力旺盛吧，我睡觉的时候会经常在半夜醒来，看着镜子发一下呆。有一回我半夜醒来，一如既往地看着镜子，发现有个黑影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的沙发旁边。屋里很黑，只能看清一个人的轮廓，完全看不到脸。看着看着我也犯了困了，就睡着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在半夜醒了，透过镜子又看到了那个黑影。但是这回黑影朝我抬起了手，像是打招呼似的。然后黑影慢慢地走进卧室，站在我眼前，低头还亲了一下我，就说：“怎么还没睡呀？”这会儿我才看清楚，原来是我妈呀。她拍了拍我的胸口，哄着我睡着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再次醒来，看到那黑影又站在客厅，但这回啊，他并没向我走过来，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这个时候，我扭头看了看我身旁，我的妈呀，我爸妈就睡在我两边呢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这件事啊，是我听我同事讲的，我们都叫他狗哥。我们公司的总部在厦门，事情发生在2019年的重庆。我们公司在重庆有业务，公司就在那儿租了一间房子，以便于狗哥跟几个销售的同事去重庆出差的时候有个落脚的地方。当时狗哥的一位同事在重庆做业务，就在那个房子住了下来。因为那会儿正在谈大客户啊，所以待的时间比以往都稍微久了一点。过了大半个月，同事说自己身体很不舒服，就跟老板请了长假回老家休养去了。这同事请假就得有人顶替呀，于是老板就让狗哥火速前往。重庆的住所在一楼，狗哥拉着行李箱，前脚刚踏进屋子，就觉得屋子有点阴冷，而且也没有太阳光照进来。此前他并没有来过重庆出差，一直都是另一位同事常住这里。但那个同事啊，早在两个月前离职了，所以就轮到了生病的那位同事接手。谁曾想，这位同事才来半个月就病倒了。不过这次有大客户，狗哥起码得待上一个月。虽说屋子有点奇怪，但想着不用自己掏钱给房租嘛，坚持一下不就过去了。起初住了一个礼拜，除了觉得屋子有些阴冷之外，也没啥其他问题。但是从第二个礼拜开始，狗哥总能在夜晚听到水滴的声音。说起来也很奇怪，白天的时候听不到，偏偏是在晚上刚过12点就准时能听到。每次跑去卫生间检查，也找不到声音的源头。他也问了之前住在这边的同事，同事也说没错，会在夜晚听到水滴声，同样也是找不到源头。狗哥是一位鬼神论者，心里对这些奇怪的现象难免会犯嘀咕呀，于是就找老家认识的一位老师傅给看了看，也拍了一下房间这个格局的视频。那位老师傅告诉狗哥，让他把床的位置挪一挪，说床下有东西。狗哥一听这话，毛骨悚然呢、但这会儿毕竟是大白天，人的胆子也大，听他的话就照做了。狗哥在挪了床之后，发现这床底下果真有东西，那是一张老人的照片， 并且看起来这照片的颜色还有这个形象很像是遗照。狗哥看到照片，虽然心中有些发毛，但火气也变得很大了。因为在他老家有个说法，就是把老人的照片放在别人床底下，那么这老人就可以吸取这个床上睡觉的人的精气，从而让这个老人的家里越变越好。至于那个被吸取精气的人，身子会越来越差。联想到同事的生病，或许跟这张照片脱不了关系啊。一怒之下，狗哥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看了看房子，然后露出了一些很为难的神色。警察表示，你这仅凭一张照片怎么立案呢？因为这很可能是主人家不小心落下的，而且也很难证明是这张照片影响了身体状况啊。然后狗哥联系房东，房东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，可能是遗漏的，老人早就不在了，把照片扔了就是。后来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狗哥把情况向公司进行了反馈之后，连夜搬了出去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这件事情发生在2017年，那会儿我跟我朋友一起去北市玩，晚上我们在大街上吃夜宵，俩人撸了不少串，吃完之后刚好过了凌晨12点。那会儿正值秋季，晚上有微风，不冷不热，走在路上这心情都变好了。我们在街上溜了十几分钟后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哎，想起来这里距离那个某某81号不太远呢，据说那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朋友虽然平常胆子小，但那天晚上不知咋地也很爽快地同意了我的想法。说完之后，我们就立马打开手机搜地图，然后就按照路线走了过去。虽然在地图上显示着并不远，可小胡同比较多，弯弯绕绕了一个多钟，大概是凌晨快2点的时候，我们终于算是抵达了目的地。一看这地儿，我心想，嗨，不就是个破院子吗？里边那小楼也是破旧的，这有啥好稀罕的？而且大门也上锁呢，进不去。但是走了这么久才到这儿，不目睹一眼哪里甘心呢？于是我们俩就推了推门，扒出了一条缝，朝着门缝看，结果里头乌漆麻黑的，啥也看不见，挺没劲。我在院子外围拍了几张照片，就打算打车回去，但这里叫不到车，我们俩就一边走一边打车，马路上就我们俩。走了一会儿，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前头，回头一看，我那朋友怎么走得那么慢呢？而且还低着头。我大声催促他，你快点啊，但他好像听不见，仍旧低头走着。走了20分钟左右，终于有车来了。刚上出租车，我朋友就问我，刚才是不是跟他说话呢？我说是啊。然后他说，我刚才听到有人在说话，但声音不是你的，也分不清是男是女，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。我那会儿有些困意了，所以对朋友说的话没怎么放心上。回到酒店之后，都凌晨3点半了，我开始脱衣服准备换上睡衣。而正当我脱裤子的时候，我看到右小腿处有3道抓痕，暗红色，也没蜕皮，看这抓痕呢，很像是小孩子挠的。我朋友看到之后就问我，是不是被路边的绿化带给蹭到了。我寻思，要是刮蹭到，我怎么会没反应呢？正在我想这个事儿的时候，脱掉了上衣，我朋友立马从床上蹭的一声站了起来，他看起来有些吃惊，让我别动，然后用手机朝我的后背拍了一张照片。我看了照片之后也被惊讶到了，我后背上方居然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手印，看样子像是被人用手狠狠地拍了一巴掌，但这个印子怎么来的我不知道，既不疼也不痒。我朋友按了按后背，我让他再使劲按一下，也没什么疼痛的感觉。虽然有些不得其解，但因为太困了，我们谁也没洗澡，直接躺床上睡了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我听到一阵吵闹的声音，迷迷糊糊中我睁开眼睛，但是无法动弹。我看到天花板的4个角落都趴着一个东西，那东西嘴巴很大，还能看到獠牙，他们之间似乎在争吵着什么。一阵过后，我困意又来了，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。我这一起床就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昨晚所见的画面，但他们之间说的什么话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朋友也早就醒着了，我又让他看了看我的腿和后背，发现那些抓痕和手印全都消失了。我们两个面面相觑啊，他立马拿出手机翻看相册，可谁知相册里头昨天晚上拍的照片也消失了。但我可以万分肯定地告诉大家，我们俩谁也没做梦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这件事儿发生在我16岁的时候，记忆尤为深刻，因为我爷爷正是在那年因为肺癌去世的。就在爷爷头七的那天晚上，我跟我妈睡在卧室里，我爸睡在客厅的�沙发上。大概是晚上11点来钟吧，我被客厅的一阵说话声给吵醒了，听声音分不清是男是女。我睡眼惺忪，看到我妈还在打着呼噜，也就没叫醒她。然后我起身穿了衣服，就悄悄地往门口走，朝着客厅的方向探了探头，看起来好像也没别人呢，但说话的声音还在不断地持续，并且还伴随着呼吸机的声音。我爷爷去世前就是一直带着呼吸机的。我慢慢走到客厅寻找声音来源，当我来到我爸面前的时候，才发现说话的声音原来是从我爸嘴里发出来的。这话听起来像是普通话，我不太确定啊，因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嘛。而且我们是新疆人，我爸压根也不会讲普通话呀，平常说话也是带着浓烈的新疆口音呢。但是这会儿听着一点新疆口音都没有。我很确定这声音绝对不是我爸发出来的，也压根分不清是男是女。就在我认真听的时候，我发现伴随的那种呼吸机的声音并非是从我爸嘴里发出来的，像是在屋子里凭空出现的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赶忙跑回卧室把我妈叫醒，我让我妈听一听我爸在说些什么。我妈仔细听了一会儿也表示听不懂，然后我们俩到客厅，一边摇我爸一边喊他名字，喊了好几声，我爸不说话了，但是人没醒，只是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，还打起了呼噜呢。这个时候呼吸机的声音也消失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们聊起这件事儿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跟我爸说了。我爸一头雾水地看着我们，还觉得是我们做梦了吧。他说他昨天晚上睡觉睡得可香了，但看着我们俩说的那么笃定，他也怀疑爷爷是不是真的回来过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了一句，哟，这鬼话人是听不懂的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，他可以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，还有一些人总喜欢招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我呢，将这类人称为命格偏弱的人。他们非常容易生病，身子很弱，情绪也不稳定，而且呢，他们的灵魂低频，非常容易被阴性的东西影响。笔者我呀，是一个会看事儿的人。我有位客户叫雪儿，她就是我上头形容的这种类型的人。这件事儿发生在2020年，有一天，雪儿的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急匆匆地跟我说，雪儿这两天有些不正常。在前天晚上8、9点钟。雪儿忽然从房间快速地跑到客厅，然后跑到了屋外去。雪儿妈妈喊她也不回应，但想着女儿已经20多岁了，估摸着是朋友有啥急事才让她半夜出门的吧。过了半个钟头，雪儿又匆忙地赶回家中，然后直奔房间躺在了床上，衣服也不换也不盖被子，就这么直挺挺地躺着，眼睛睁得很大，时不时地还发出婴儿般的哭声，显然这声音不是雪儿的呀。到了12点，雪儿又恢复了正常。雪儿妈妈觉得这事儿有点诡异，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带她去医院检查了身体，结果是身体也没有任何异常。本以为啊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奇怪现象，可是到了这天晚上，雪儿又从家里跑出去了，过了半个钟头又跑回家里，直奔房间，还是那么直挺挺地躺着。过了一阵子，婴儿的哭声又从雪儿的身体里传了出来，听得她妈妈毛骨悚然。 于是托人找到我这儿来了。听了雪儿妈妈的哭诉，我觉得这事儿还好吧，应该不算难处理。于是一边安抚雪儿妈妈，一边约定了看事儿的时间。到了第二天，我终于算是见到了雪儿本人。我用了一些探测的方法，果真让我在雪儿身上探出了一个婴儿。婴儿之所以哭，只是因为饿了，倒没别的。不过这婴儿与雪儿之间有点渊源。原来就在大前天，雪儿陪同闺蜜去医院做药物流产，医生开了一些药，叮嘱闺蜜吃了以后就做点运动，胚胎会在2个小时内自动脱落的。2个钟头后，与闺蜜同期吃药的2个妇女肚子里的胚胎早就脱落了，而闺蜜的肚子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于是雪儿提议到医院外头走走吧，说不定运动运动就能搞定呢。两个人走到了医院对面的一个私人佛堂门前，佛堂里摆着一尊菩萨，屋里有一位卖香火的阿姨。闺蜜想着干脆在菩萨面前许个愿得了，然后就买了3支香，一边拜菩萨一边祈祷，让肚子里的孩子好聚好散，下辈子找个好人家吧。雪儿也跟着附和说，是啊，孩子你要好好听你妈妈的话，等下次你再来的时候，阿姨给你带好吃的。祈祷完毕后，两个人回到医院，肚子的胚胎脱落了。闺蜜还在一旁流着眼泪说，哎呦，这孩子太懂事了。雪儿陪同了一会儿之后啊，也回自个儿家了。可谁知雪儿当天晚上就中邪了。听完雪儿的描述，基本上可以确定跟着雪儿的婴儿就是那个被她闺蜜流掉的孩子。后头我使了一些法子哄走了那个小孩。在这以后的2年，雪儿也时不时的被其他小孩盯上，每个月都会找我来看事儿，轻则浑身酸痛，严重的时候啊，就会像发癫一样精神不正常。其实对于命格偏弱的人来说，这或许就是一辈子逃不掉的苦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这件事啊，发生在2018年的5月份，那会儿我处于减肥阶段，所以每天下班之后啊，就会跑跑楼梯。我住的地方是一栋商住两用的楼，每到晚上8-9点钟，我就会从30层跑到1层，然后来回跑几趟。整个过程真的是挺累的呀，因为有些楼道的感应灯时好时坏，如果刚好碰上坏的楼层，楼道就会特别黑，伸手不见五指那种。而且有些住户特别没素质，会在楼道里丢垃圾，物业在这一块的管理上也不积极，有时候垃圾放满了也不见有人来收。不过跑了几天下来，效果确实不错，所以呢，我就硬着头皮继续坚持呗。跑了半个月之后，有一天加班回到家都已经10点了，但是减肥锻炼这事儿，万万不能给自己中途而废的理由啊。于是在大概10点多、11点的时候，我就像平常一样开始跑楼梯。那天大概到了26层的时候，我发现这层的感应灯是坏的，没有灯的楼道特别特别的黑。虽然我小心翼翼地走动了，结果在下楼的时候还是不小心滑了一下摔倒了，整个屁股直接蹲在了阶梯上。但是这屁股跟手上我发现沾了一些黏糊糊的液体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并且味道特别腥。挣扎了一会儿，踉踉跄跄地跑回家了，结果开灯一看，原来身上沾的竟然是血液，还有一些红白的混合物。我的妈呀，胃里立马传来一阵恶心的感觉，去卫生间吐了一阵子，把衣服脱掉扔到了垃圾桶，干脆就别要了。这栋楼里啊，有几家是做私厨的，心里想着吧，应该是这些人丢出来的家禽尸体所流出的血液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我听邻居阿姨说，昨晚楼里出了事儿，有一个小姐姐因为客户给少了200块钱发生了争吵，两个人争执不下，小姐姐就抢人家手机要给人家老婆打电话告状，结果客户恼羞成怒，拿起烟灰缸就往脑袋上砸，人都快咽气了。当然了，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我心里也在想啊，难不成我昨天晚上碰到的那滩血正是那个小姐姐的吗？但是我也没碰到其他物体啊，没太在意这个事儿。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，就渐渐地把这事淡忘了。我又恢复了跑楼，不过经历了教训之后，我在跑楼的时候都会打开手机的手电筒。那天晚上10点钟左右，我跑到了26楼，这个楼层的灯仍旧没修好，但好在有手机手电筒嘛。等我跑到拐角处的时候，忽然楼下窜出来一个穿着白裙子的东西，啪啪啪地从我身旁跑了过去，然后又跑下了楼。为什么我会说那是一个东西呢？因为隐隐约约的，我看到那个东西似乎只有半个脑袋。我的妈呀，这给我吓得赶忙撒腿往上跑，结果还是不小心摔倒了，还伤到了胳膊。第二天赶紧去医院检查，立马请人搬家呀。咱们接下来啊，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这件事儿是我舅舅告诉我的，也是他的亲身经历。事情发生在80年代，舅舅那会儿大概在8岁左右，家里住在浙江的一个小渔村，前靠大海，背靠山。那时候我的妈妈跟大姨已经嫁人了，家里只有姥姥姥爷跟舅舅一家三口。姥姥姥爷老来得子，对舅舅那自然是比较疼爱的。那会儿村里的小孩都很喜欢到村边的一个小水坑里钓虾，位置刚好就是上山的必经之路。山上是村里的祖坟和果园，果农为了上山更方便一点，就在水坑的上方做了一个简陋的水泥板。水坑的水很脏啊，基本都是下雨天山上流下来的水，所以小孩子如果钓到了虾，都会带回家喂鸭子，并不吃的。有一回村里发生了孩子失踪的事儿，闹得人心惶惶，村里人都说人贩子来了，还叮嘱大家自家孩子放学以后啊别乱跑。但是舅舅玩心很大，胆子也很大，他才不怕什么人贩子呢，放学之后就偷偷地跑到水坑里钓虾。舅舅站在水泥板上，拿出鱼竿，然后往水坑里扔了进去。若是在平常，总能钓到几条虾，可今天不知咋回事，一点收获也没有。等过了好一阵子，鱼竿终于有动静了，舅舅反应很快呀，立马往回拉，但鱼竿有很大的重力，舅舅以为上大祸了，猛地一提，结果是个瓶子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鱼竿又是传来一阵拉力，结果这次拉上来的是只鞋子。在舅舅郁闷的同时，只好继续放着鱼竿。没过一会儿，鱼竿又传来动静，不过这回钓出来的东西啊，让舅舅头皮一紧。这是一个有着红色绳子系着的小胡桃吊坠，舅舅认得这东西，它就是那个失踪孩子脖子上常戴的一个吊坠。舅舅不敢往下想了，立刻丢下鱼竿，然后往家里跑。这会儿二老爷，也就是舅舅的二叔，正好来家里。二老爷是县里的警察，他看到舅舅如此惊慌失措，就逮住他问怎么回事啊。舅舅气喘吁吁地说，水坑里有死人。二老爷一听，赶忙跑去了水坑，然后捡了一根长木棍放进水里搅和，还果真看到了一只手臂呢。二老爷一刻也不敢怠慢，立刻给局里的同事打电话，让他们带上打捞使用的工具。天色慢慢的变暗了，经过一番折腾，警察捞出了一具男童的尸体跟一辆自行车，初步判断可能是自行车车链子缠住了脚导致的侧翻。这件事啊，曾经闹出很大的动静，几乎全村的人都赶过来了。男童的母亲听到这个噩耗，直接冲到男童旁边，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布，趴在地上嚎啕大哭。舅舅看得很清楚，男童早就被水泡得发白了，身上还趴着很多很多的那种小虾。看到这一幕，一些大人跟小孩扭头就吐了，包括老爷。毕竟这些虾都是喂鸭子的，而今早老爷才宰了一只鸭子，等着招待二老爷呢。警察打捞完以后，正准备上岸的时候，结果其中一人踩到了一个像是柱状的物体，软绵绵的。警察面面相觑，然后就继续在水坑里寻找，可没想到捞出了一卷棉被，这上头还拴着红绳子呢。大伙打开棉被之后，看到里头装着一副人骨头。村支书跟警察都懵了。不过这事儿过了一周，警方就破案了。原来啊，凶手是隔壁光棍村的一个村民，尸体是他女儿。这个人呢，家境不太好，一直讨不到媳妇儿， 所以呢就找了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女人生了个女娃娃，结果这女娃遗传了妈妈的病，也是智力不正常。再后来女人生了一个男娃，男娃倒正常了，而且很活泼，这村民很开心啊，但是家里穷啊，养不起两个娃娃，想着把女娃娃卖掉算了，但是没人会要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。后来这村民就起了歹心，用绳子勒死了女娃，还用被子给她裹了起来，丢到了水坑，就对外宣称女娃娃自己跑了，不见了，被人偷走了。本以为这事儿结束了，后面救救村子里的同村人在经过水泥板的时候，总能听到身后有人跟着的脚步声，而且老爷在路过水泥板的时候也听到了。舅舅很好奇啊，挑了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特意去水泥板那儿走了几圈，发现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。但是随着听到脚步声的村民越来越多，大伙呢请了村里的一位老居士到水坑那边给瞧瞧。老居士说，俩娃娃是同一年生的，而且都是横死，这个石板桥困住了他们。老居士建议在水坑里放引路灯给他们超度，村民们也照做了。舅舅说，夜晚时分，水坑在河灯的照亮下显得特别漂亮。就这样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村民们就再也没有谁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。这件事儿发生在我高中时期，那年17岁，在德国念书。由于未成年啊，家里人帮我找了一个寄宿家庭。这房子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，家里除了他们俩还有两条狗，一条是边牧，被拴在屋外，另一条我看不出是什么品种，身上是白色的卷毛，小小的一只。这个房子是一栋3层别墅楼，看起来十分有年代感，正门口摆放着两个很贵重的大花瓶，一楼是客厅和厨房，二楼是老夫妻的卧室，还有一个大画室，三楼有一间很大的书房，走廊的尽头则是卫生间。我就住在这个大书房里头，床是朝着门的位置的，床啊是个实木单人床，床头跟床尾有一块木板，如果躺下来正好可以挡住门口的视野。有一天我一如往常在吃完饭之后就回书房做了一会儿功课，就躺在床上玩手机，大概到了12点钟，有点困了，就放下手机躺下睡觉。刚躺下没多久，就听到了一楼的狗叫声，是那只边牧在叫。正常情况下，大晚上的边牧不会无缘无故的乱叫啊。正当我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，狗叫声戛然而止，然后传来了花瓶倒下的声音，随后就是大门被撞开，一楼的卷毛狗也开始叫了，一边狂吠一边上二楼，还有它挠门的声音。我想着，哟，家里是进贼了，没敢起身查看外头是什么情况，毕竟想着万一那是个壮汉，说不定会把我给嘎了呀。而且贼往往只是求财而已，何必跟他硬刚啊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就赶紧盖上被子蒙住头。没多久我听到狗在挠书房门，我就越发紧张起来，手心一直冒冷汗，然后忽然咔嚓一声，房门被打开了。此刻我能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，捂着嘴不敢喘大气，心里不断的祈求，大哥你可千万别杀我呀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狗也没叫了，房间这个门在来回的开，就好像有人故意在摆弄这个门似的，我还是不敢掀开被子。忽然之间我感觉到我旁边有喘气的声音，这个呼吸声听起来不太像是正常人，就像是电视里的怪物的声音，声音一会儿远一会儿近。忽然间书架上的书倒下了，那个呼吸声也停止了，可能是我被吓晕了吧，竟然睡着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8点钟。我慢慢起身查看房间，看到地上都是倒下来的书本，门也是半开放着的，这说明我昨晚的经历是真的，不是梦境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书房，发现浴室门也被打开了，然后走到一楼的餐厅，看到餐桌上摆的还是昨晚吃完饭没收拾的盘子。我心里纳闷啊，平常这对老夫妻早上7点多就会在这儿喝咖啡，今天居然没看到人。 也没多想啥，毕竟九点上课嘛。我在厨房拿了点面包，一边吃一边收拾好东西就赶去学校了。放学回到家后，我看到老夫妻正在看电视，就好像昨天晚上压根就无事发生一样。我对他们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，老夫妻听完之后觉得很是震惊，表示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。离谱的是，我说门口的花瓶倒下了，老夫妻还觉得是大风刮倒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个解释属实让我感到不理解，但是我也不敢往下想了，因为我总觉得这对老夫妻在向我隐瞒什么事。后头再住了一个月左右吧，我就回国了，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。好了，咱们本期的这个奇闻奇事系列故事啊，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